那今天下午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外在的啊，从内到外。那我先讲侍奉，最后一堂才讲普通家庭的生活，各方面的生活，外在简朴的侍奉。在福音书里面，你记得路加福音里面就有一次，耶稣到马大玛利亚的家，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那天去的时候呢，这个马大玛利亚这两个姐妹当然要张罗客人很多嘛，如果你家里开家庭聚会一定要开放家的话，很多忙的。在他忙的时候呢，玛利亚就搬个板凳就坐在耶稣面前听。这个马大呢就觉得我妹妹都不帮忙，还在抱怨嘛，说耶稣啊，这个我这个妹妹太那个了吧，对不对？我们开放家我们是主人啊，那我妹妹都不帮忙，有什么抱怨嘛。耶稣的回答是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不是说我们活都不敢，每天就听到。我去温州教会哈，温州教会有一大堆服侍的姐妹，负责烧饭，负责打扫，甚至不帮你负责房间什么，这些人他们都自称马大。温州教会有名的就是他每个教会有十几二十个三十个马大，我告诉你，他们自称是马大的。但是他们一直说愿意服侍，所以教会还是要有人服侍啊，不是每个人都搬个板凳听到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提醒马大就是说，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要把上好的福分丢了。你可以忙碌于侍奉，忙得做东做西，但是不要思虑烦扰，别把最好的东西丢了。别的你都做了那就亏了，你仍然可以专心在神面前领受那上好的福分，但是同时做一些必须要有人做的一些好像打杂的事儿、服侍的事儿。所以不是说马大你不要服侍，而是说你不要服侍到一个地步，你失去上好的福分的时候，你就开始思虑烦恼，你就开始抱怨，你就开始有苦读啊，就亏了。上好的没有得到，反而是有个负面的反效果。那所以侍奉上要简朴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确定最主要的是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丢。所以侍奉上如果太分心，分心的意思就是说你考虑很多，想做很多，可是在整个当中我们的确有的时候必须在某个时候扪心自问，到底我要做什么，到底我要做的是单单讨主的喜悦的，或者太顾虑到别人对我的名声如何呢，然后大家会怎么看呢。你这个如果想的太多，你就失去上好的福分啊！所以我觉得在侍奉上，外在的侍奉当中要学习简朴的反面就是马大，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恼，结果把最好的上好的福分给丢了。所以有的时候教会中的侍奉，各种的侍奉了哈，我是这样，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是这样，某些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我叫做85分主义，85分就够了。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求长进嘛，可是有些事情要85分，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教会要办个布道会，好，100分的布道会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大诗班好好的唱，所以诗班要好好练习，布道会前面来个短剧啊，有个戏剧队演戏，然后有这个有那个，当然有陪谈人员陪谈要训练，有这个有那个，全部做的哇，发单张准备来100，电话得打1000，为什么呢？1000个10个人才有1个人会来，1000封电话动员全教会，哇，这就累死一缸人。然后做完以后检讨一下效果怎么样，哦，诗班练习的不够啊，对。结果救下来就是累死一堆人，效果也不见得怎么样，可是最后的评语你可能觉得这边不满意那边不满意，有待改进，当然都有待改进。85分主义就是说我不要做100分啊，那么我们教会如果只有80个人搞成个大师班，哇，一堆人都跑去人做事都跑去师班了怎么办啊，就不要师班吧，3人合唱也可以，独唱也行，或者没有现师行吧， 可以啊，谁说布道会一定要有现实的？对，可有可无嘛。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些事情搞得你人仰马翻的，失去最好的东西。我们教会中午也有聚餐，那我们教会不大了。多伦多的最大的 luxury 奢侈品就是中国餐厅，哇，太多了。当你说，哎，订餐厅还是贵一点啊，自己做菜不是比较便宜吗？好，爱燕，那我告诉你，你最好别搞这种事儿，你去订菜也好。为什么？当你要做菜的时候，你说负责服侍那几个姐妹，她可以切切洗洗，或者说我事先做好了，事先做好我也要热一下吧，聚完会就吃饭呢、哦。所以他会想，哎，热，哎啊，我靠，我那个洋葱有没有？你聚会的时候会怎么？你就会失去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宁可去订菜来，就是说我多花点钱，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我们最看重，希望你在崇拜的时间专心敬拜神，等候神，不必让任何事情分心，不要失去上好的福分。当然做很多事情啊，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争论的哈。我在我 Boston 第一个教会，那教会蛮大的，所以我们自己有我们的中文学校，在礼拜天下午我去了以后，大概一年我把中文学校没有废止转到礼拜六，引起很大的风波。我的理由，我在一年之后跟执事会谈，跟很多人谈，我的理由是这样，因为我们中文学校我们自己办，所以十几个老师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当然是姐妹了，不过反正有参与嘛，中文学校那场地当教会的咯。但是中文学校因为要教嘛哈，所以有些老师礼拜天来嘛，下午的教材还要影印嘛，所以我们中文学校专门影印机哦，印坏好几台，印坏好几台，就能量很大嘛，要印，然后编材料，然后所以老师很难，有些老师自己跟我讲嘛，崇拜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说，我居然会马上，因为只有两三台影印机，有七八个老师啊，我晚一点到一排队，哦，他印了200页，哇，我等，我赶快抢去印，就一直在想我的材料怎么办，我去影印什么东西。他在敬拜的时候就分心了。学生呢，你知道中国人啊，都喜欢考试的，中学校有考试，甚至有家长是执事会的执事，要他的孩子不要上儿童主日学，准备中学校考试，就一桌的十几个人全部是执事的孩子，不上主日学去准备中文学校的课程。我说这不是因小失大吗？我说如果中文学校办到这样的地步，我几乎可以废止中文学校。全 Boston 有12个中文学校，干嘛我们第13个？我没有中文学校的话，不会他没有地方学中文。他说在自己教会啊，又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啊，又来一次就好，如果礼拜六还跑两趟。我说这就是代价，你看什么东西最重要，时间方便重要。而且当时是执事会同意的，废掉以后，我告诉你，教会里面暗潮汹涌，庄牧师吼，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侍奉到一个地步，有别的东西取代你的焦点，我宁可不惜代价拿掉。而且我也不是一意独行，执事会同意，然后很多家长也同意，但有的家长就不愿意啊，他不想跑两趟，礼拜天来一趟就好，从早到晚儿童主日学崇拜，然后下午中文学校回家。我说那一天呢、啊，比他上学还累啊，上学2点半都回家了，中文学上完了5、6点了。哦，他们很多人说，很多小孩子会自己说 I hate Sunday， 礼拜天是安息日啊，一点安息都没有。我说如果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我们该做一些改变。我没有说任何教会里面礼拜天中文学校不能办，但是如果你的中文学校办到这种地步，那就叫做像马大一样了。那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要另起炉灶或怎么样做，所以我就办到礼拜六。后来办停掉了，原有学生比较少了，停掉没关系。我说 Boston 有12个中文学校，随便你挑，干嘛我们教会办一个？如果一个小趟只有个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唯一有场地的自己办，那 好像当仁不让，那是一回事。现在在 Boston 有这么多，干嘛我们要办？而且办到一个地步已经模糊焦点的话，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侍奉开头是有好的动机，可到后来已经不再是专心了，你就失去那个简朴。所以简朴侍奉的里面有几件事情：学习凡事以神为中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然尤其侍奉，我们都是以神的国神的义为考虑，是吗？不见得哦。很多的侍奉，不管是大大小小的聚会或者这个或者那个，很多事工本身有时候缺乏从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角度来考虑。这是神的国度的侍奉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侍奉可能是我教会的侍奉，但是是你教会的侍奉，却未必是神国度的侍奉。我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因为不实际的例子好像打空包弹一样，但讲实际的例子有时候就难免影响到一些好像我在评论对与错是与非，但是我最多讲一些实际的事情让你了解。譬如说我在 Boston 的时候，我头七年在一个圣经教会，是比较大的教会，我去的时候连儿童大概630，七年之后2002年我离开，到现在我服侍叫真理堂。现在这个教会是很小，那原来这个教会我2002年离开的时候，那个圣经教会人数连儿童大概1350，国语堂不翻译，等我有70-80个讲广东话的不翻译的，那个就650，我们的会堂可以坐700人，几乎是全满了。因为700个人是塞得满满的哦，你会塞满吗？不会，坐到90%，有些人在空子空些椅子。所以我们650聚会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大厅门口，大厅会坐50-60个人。我们大门打开，你就看到50-60个在外面，那都是晚到的，晚到你只能坐外面。那所以我们教会比较大哈。我们每一年在5月底叫做 Memorial Weekend， 你们这边叫做退伍军人节，我们是5月底，我们会办个福音营。福音营了，通常参加的人少的话500-600，多的话700-800人了。那其中通常有一半左右是我们教会的，另外一半呢，在整个 New England 区，除了麻州，还有康州，北边还有 New Hampshire， 还有 Maine， 还有等等，南边还有罗德岛。那有些查经班，有些查经班也会来，所以因此有一半是各教会，特别是很多查经班的会来。那办一个福音营，你知道福音营很多慕道友嘛？所以我们的办法，最初我们在的时候收费30块钱报名费，其他的吃住完全自由奉献，就避免这个报名费太高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讲说哦，这么多钱，你想想看，你4天3夜至少100多吧，你再怎么便宜借个大学也是吃啊住啊，如果150一个人，一家如果4口就600，600，很多人就担心了，何况是慕道友，那学生更别说了。所以我们收费很低，靠自由奉献，感谢主，每一年都够。我跟一些学校查经班还说呢，如果你们慕道友30块钱，他们可能你想替他出，讲查经班又没那么多钱，查经班都是学生，没有人挣钱的嘛，如果真有困难跟我们讲一声，报名费全免。那如果自由奉献不够怎么办？我们教会通报，我们做后盾，不够我们负责，就这样子啊。那一年又一年，一年20几年下来，从来没有教会付过一毛钱，都够。2002年我要走离开的时候，我参加过他们教那个教会的最后一次福音营。那一次因为我要走或者种种原因，我不知道，那年大概还是够 break even， 没有问题，大概最后差一点点钱，很多教会就用教会的名义也出钱，就是补齐了，但是有一点点惊险。我走以后一年，执事会在开会要办福音营，报名费提高到100多，就从30块钱变成100多，食宿费用得出。然后教会执事会是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替所有的人做 backup， 就是说不够钱我们通贴，各自负责，那各教会认领，你要认领一个多少额的奉献。总而言之，安排好以后，那一年的人数就啪降很低了，大概我不知道多少人，300多少人。那 人更少的时候就反而更不够了，连各教会认领的贴额都不够，第三年停办了。连续25年左右的福音营就停办了，就我们刘英根区再也没有福音营了。我的意思在说什么？你太会打算盘了啦！你跟神算什么账啊？你就是光费少一点，万一不够，教会这么大，这个钱不是问题嘛？但是说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要去替别人贴？财经班你自己付钱，你的教会来你付钱，我为什么贴你的钱？我们教会的人我们贴我们还行，贴你的为什么？我就说你是为神的国在考虑，还是为你的教会考虑？同时福音营没有了，他们变成教会自己的内部培灵会，不再有，不再欢迎外面的人来，就是我们自己教会自己办。现在很多教会都只办自己的事儿嘛，那你就是你的侍奉是一个侍奉，可是不再是以神的国为念吧？特别是福音营，但是很多人就会太计较，这羊是我的羊，你的羊都是神的羊了，谁说是你的羊啊？我们顶多是管家，要忠心的管家而已。所以我说，你所有的侍奉学习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这里面所包含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如我在做侍奉神的事就是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不一定。很多教会不管是长职同工甚至牧者，小鼻子小眼睛的就替自己的教会来着想，那这样下来的话呢，很可惜。我盼望我们的侍奉真的以神的国为念。我在台湾的时候，新竹那时候我带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的团契，台湾叫做毕业生团契，在新竹我们叫佳音团契。我去的时候只剩应该说原来只有七八个人，会解散，从零开始，十个人开始。然后七年之后，我83年去，95年我奉献到美国来读神学院了，所以七年后离开，那时候大概有120到150个，都是 Young Professional， 有些刚结婚的。那我们这个团契里面各教会都有，所以有一大一半左右，可能是我当时聚会的地点的那个教会，我在那教会做长老啊，场地在那里，但就一半不是我们的教会，所以换成100多人当中有40-50个是别的教会。那有一次有个姐妹，她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她以前跟我谈，她说庄哥，我们这个教会哈100多人，当时100多人，像他那种年纪30岁左右，20-30岁，他大概当时27-28岁吧，像我这种年龄的没几个，个位数的。如果我们有5-6个、7-8个像我们这种年龄的话，可能会带出一个风气，但一两个孤军奋战很难的。所以他跟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沟通过，他们有在不同教会，有很多在我教会，其中有5个在我教会，我说哎呀，我过来帮忙，他们都说好啊，可是不知道教会牧师会不会反对啊？好像教会牧师会不会说，怎么搞的？有人偷我的羊啊？后来他跟我讲，庄哥，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蛮好的，我负责。我去跟牧师讲，我说啊，我们教会有5个年轻的弟兄姐妹想要去另外一个教会帮忙，那么我也跟他们谈了，我说这样子吧。两年之后你要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留在那儿了，没关系。我们教会那时候我在那个教会300-400人，后来建了新堂以后现在是1000人了，300-400人少了5个，不感觉。那个100多人的教会像这种年轻人只有2-3个，加个3-5个就变成7-8个，哦，感觉是不一样。所以你说我想让他们过去行吗？他们不是偷偷过去了，先跟我讲的，我也觉得很好。2年之后他们有些人会回来，有些人会可能就留在那儿。当然我讲了牧师也不好说什么了。好啊好啊，去了。现在那个教会在新竹大概有600-700人，很大的教会。跟我讲的姐妹现在变成牧师娘，她的执事会主席，前任跟现任的，就是我们佳音团契的。他现在有一个加入好几年的一个传道按牧了吧，那个牧师，新的牧师跟师母也是我们家庭团去的，我们借了5-6个人去，教真的起来了， 有几个回来了，但有几个留在那儿了，变成师母变成牧师都有啊。但我觉得 so good， 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我的教会变大？所以我走了几个人，那现在我离开了以后，那么这么多人下来，神的恩典，我现在原来的教会也是从三四百变成七八百上千人啊，也没有少啊。可那个教会从一百多变成六七百啊，五六百啊，真的国度啊。你干嘛要那么想说我要做，但应该我自己做大，然后别人就不管他了。所以侍奉你真的要重新想一想，怎么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所以你要这样一个想法啊，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核心的关注的思想，就是神的国。财富分配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当然这个社会财富情步不均，我要帮助穷人，对，这很重要，但它不是核心。环境生态是我们要关心的，但它也不是核心。教会人数增长也是很重要，但它不是核心。任何的东西都变成我们关注的焦点，过分成为焦点，会变成偶像，你就失去那个真的核心。唯一的核心就是神的国，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够喧宾夺主。所以今天是有一些这种争议了哈，有一本书在华人圈子里面也算是很流行，那么在西方的教会当中也很流行，但是他的观点有一点争议，我个人也不百分之一百阿们的哈。有一个人叫做 Chris Wright 是谁呢？总而言之，他是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师的接班人。 John Stott 过世了哈，那么他是解经讲道很有名的，那么这是他的接班人，所以他写过几本书，其中在华人圈子比较有名的，因为上次世界华福会有把他的书翻成中文讲宣教的，有一本书等于是讲宣教神学，或者名字不叫宣教神学，但是 Mission of God。 那个里面有提到一个观念，我就说我有点保留，不百分之百赞成。他的观念是这样，在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师在的时候，他提到我们的宣教是什么，双重使命。双重使命是第一个是传福音，灵魂得救，带人得救，另外一个使命就是社会关怀，社会关怀。所以有双重使命，我们是光也是盐，我们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以前社会福音派拼命做社会慈善社会关怀，忽略传福音，我们基要派的说 No, 传福音，你能归主，你能归主以后，这社会上有不公不义的事情 Not my business， 神最后审判来的时候会把他们收拾掉的，世界反正要灭亡的，让他去死吧。以前基要派是这样想，后来在1960-1970年代，当时开始福音派产生。福音派跟基要派的差别在这里，福音派相信有双重使命，基要派只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领人得救，灵魂得救。福音派是双重使命加上社会关怀、慈善的事情、社会公益都跑回在内，但双重使命，但是还是有个优先，灵魂还是最后最终，我做了所有的事情，如果没有带他得救的话，那就好像功亏一篑嘛。Chris Wright， 他提出个观念，我们不是双重使命，是三重使命，加上一个环境生态。我们对环境生态有责任。王永信牧师很反对，在家那以前要救穷人，那应该是不能不顾嘛哈。我一个树我也要管啊，懂吧？我管树吗？那我个人觉得，我个人有点不太平安的原因就是说，你太多的事情作为你的焦点，你就没有焦点。所以我觉得把环境生态也列为我们宣教使命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有点把它太高太重要的地位了。我们有一定环境生态的责任，因为神我们是管家，对不对？照我们要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与所有的创造的这个树木嘛，我们是管家嘛 ，Yeah。但那个是 mission。是宣教吗？是宣教的使命吗？ 我个人有一点觉得把环境生态摆到一个太高的地位了。那你在这个地位一定要有资源的分配嘛，你要多少钱多少人在做什么事嘛，我会不会变成不传福音每天去种树啊，是有可能啊。你不能说哦，我当那个也要做那要做，问题你什么都做你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个人仍然赞成这种观念，神的国是我的核心，有很多事情量力而为，看情况来决定我做什么不做什么。连社会关怀我也是比较选择性的，我能做什么，我在多伦多能做什么，如果在另外一个小town我能做什么，我在加拿大能做什么，我在乌干达能做什么，那就不一样。我是乌干达的教会，我是乌干达的信徒，我要做的事情跟在多伦多就不一样。但是环境生态我应该关注，应该注意，但未必我把它提高到宣教使命这么样的高度，我个人不是那么阿们。就是因为太多的核心就没有核心，核心就是核心嘛。对呀，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核心是什么？习近平。核心，我给这个名字很少用的啊。但我不是讲政治，我是说为什么叫核心，就是你要搞清楚你的焦点。那简朴生活侍奉的一个操练呢，他是提到说，有时候有一些人呢很真诚的献身侍奉神的人，有时候不够简朴。什么意思？不是说生活上的简朴，而是侍奉上，因为有时候他们过于努力的去尝试太多人的作为的时候，有时候就缺乏真正内在简朴的一个标志，安舒自由自然。一个英文叫 manipulate 是操纵。有时候你侍奉时候的时候，你过多人为的作为，甚至你有过多的心理学的技巧的时候，有时候你是 manipulate 在操纵。这种的侍奉它就是它所谓的不够 simplicity 不够简朴，太多人工的那种动作东西在这里。我举个例子来讲，因为我常常讲布道会福音营嘛，有一次我去德州一个教会去带领布道会，那礼拜我们都礼拜五晚上开始啊，礼拜五傍晚我到了，然后牧师跟一个长老吧，还有执事会，不多人，只有四个人跟我一起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当时就聊起说今天晚上布道会我呼召的时候怎么呼召，那个牧师就问庄牧师你怎么呼召，我说哦，我的呼召没有什么特别吧，好像很多人都这样子了，我就最后结束祷告，祷告当中问有没有人愿意觉知，可能在低头闭目的时候举手，然后主导完了以后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我请如果里面有陪谈人员就请觉知的人到台前来，唱完诗歌陪谈，然后交给主席了，结束，就这样就这样，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那我安心了，安心了。我说怎么叫安心了，那不是这样还有怎么样吗？啊，就是他们几个人就是你看我我看你，我现在的说法，哎呀这真不好说了。最后牧师就发言了，是这样的，庄牧师啊，去年我们请一个布道家来也是开布道会，那前面都一样，祷告觉知，然后唱回应诗歌一样，然后觉知的人到前面来一样，也是那个回应诗歌唱了30分钟，唱30分钟也不打紧啊。他第一次来，譬如说10个人举手，来了5、6个，来唱了一次，他说 OK， 刚刚有人举手不好意思出来哈，没关系，你们当中谁是长老执事举个手，哦，长老执事就举手了， OK 好，你们长老执事哈，你们当了长老执事有一个责任的哈，你不能空占地图，焉知神给你长老执事的位分岂不是为今天的缘故吗？好，你在哪一排哈，看看你这排的，这一排就是你的管区，一个一个问过去，你信主没有，如果你教会信主你当然知道，那个陌生人你信主没有，没信主的通通给我拉出来。一讲完好，再唱第二遍，唱第二遍就出来了几个还是没有，哎，慢，刚我讲的不够清楚吗？没有信主的拉出来，举手不举手不重要，只要没信主就给我拉出来，就这样子，这是你的管区 OK。 所以每个长老只是这样， 就这样拉。他有感动不感动都背，必须动，就一遍一遍的唱，最后三十几个出来了。我说举手大概十个，就出来三四十个，然后结束了。那礼拜五晚上是第一堂啊，礼拜六是第二堂嘛。那第一天来两三百啊，到礼拜六聚会时间到了，就二三十个人，长老执事一个都没有来，这连布道会办不下去了，就办一个哎福音信查经算了，因为他写了很多福音信查经的小册子。那当然事后执事们长老们就检讨啊，牧师啊，你有跟这个牧师讲清楚吗？这样拉人的，没有，我哪知道啊。所以就乖了，这次我来就要先问清楚我呼到怎么呼到，我说我这样呼到，我说我从来没有这么过啊，我硬拉出来的。很有意思，几个月以后那个布道家台湾来的，我也认识他嘛，我教他什么歌的，他请我去他教会有开布道会，我去了。我现在想，我听他们这样说他是这样呼召的，我有点纳闷，真的吗？我还没听过几个牧师这样子的。哎，他请我去他教会布道，住他家，礼拜五一到当然在家里吃饭咯。他就问我说，哎，主坤啊，叫我名字啊，你怎么呼召了？我就跟他讲，哎呀，他不够力啊，闽南话讲不够力的，不够力。哎呀，这不够力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搞了半天就变成中国这个美丽的错误，不给力啊。据说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是 soccer 在南非举行，那网络上中国很多足球迷的嘛，有一队啊怎么踢球都踢不进，砰踢到球门，咚咚咚咚踢到球门肚子里，踢到门柱砰弹回来，然后有一个人就写个评语，哎呀不给力的，刮胡，这是闽南话了，我们家乡闽南话，就全国人都知道不给力是福建闽南话，我们闽南话哪有一个不给力的，不够力的，不够来的，什么够跟给我有没有搞错啊？就温家宝总理2011年吧新春感言，今年中国给力年，美丽的误会，还是闽南话呢，闽南话没有给力的，但是很有意思啊，啊错就错咯。所以我就把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写了一个对联，这是下午待会要讲的哈，简朴生活，知足，人知足随遇而安，神给力凡事都能，横批常常喜乐。人要知足你就随遇而安，这是我们丐帮的下一堂的专题。神给力啊，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啊，给力很好啊，神给力，对，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嘛，所以神给力凡事都能，加起来常常喜乐啊，所以美丽的错误嘛，给力。那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太过于那个，所以他就问我说，我这种呼召太不够力了。那我说什么歌啊，那你怎么呼召的？他就跟我讲，德州教会没有夸张，他真的是这么做的。那我说那这样子，我既然来到你的地盘，你的长老只是选出来就是为了现今的用处，所以我祷告完请他们举手，时间交给你，你怎么拉，你回应十个唱一百遍唱一小时都行，你的，这是你的地盘。他说很好，他就马上说好，后面就我办，你祷告完就交给我吧。他真的是这么做的。当然我有问他了，我说 你为什么把没有觉知也拉出来？他说有的人就在天堂门口观望，想进去又不想进，嘣一推进天堂了推进天堂了。我说他举手觉知就上天堂了，不见得吧，那我管不着，我的责任就是给他一把。我说说不定有人被推进地狱里去怎么办，他如果觉得你们基督教专搞这个的，然后从此就再也不去教会了，再也不信了，你们教会就是做这种事，你们牧师都干这种事，那真的说不清楚，那怎么办呢？我管不着。 OK，所以有的时候 你做了很多，你的动机可能很好，我希望多拯救一些人，可是有时候你做太多了，你没有一点空间让神的圣灵来做工。你能做你都做完了，你都做完了，圣灵还做什么？可是这样带出来的结果是神所要的结果吗？这就是所谓你的真诚有的时候是过多于人为的东西。真正的简朴，侍奉的简朴，自然自由安舒。我不是说过太平的日子然后什么都不做，不是那种意思，而是你真的心里有平安。你做了，你把结果交给神，你不刻意的勉强，即使带人信主。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反面的效果就是 push too hard， 你太激进了，每次一个布道会一个情况，哎，怎么样，要不要信啊，还等什么嘛，别想太多，信了信了，下水吧下水吧，那下饺子就下去了。所以教会一大堆没有信主的饺子，非基督徒的饺子是被人挤下去的。但是又怎么样，除了我将来给如果是宣教士，我写报告回去的时候，哦，感谢主居然下水200个饺子馄饨，不管这200个将来怎么样，我下水了，我对你有交代了。可是这个将来在主面前的时候算上吗？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的话，我们这些牧师传道神学生听起来都是毛骨悚然的？将来一定有人对我说，耶稣这样说了，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名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可以进天堂了。主说，我不认识你。那些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医病，奉主的名做许多异人，这个不是传道人能做的吗？哪有多少普通的信徒敢说，主啊，我奉你名传道，奉你名赶医病赶鬼，不太有多信徒敢这样说，他有这样做，有，大多数没有。那传道人可以自豪的是，我传道了，我建立了上千人的教会，你可以讲这种话，可是将来神也会对你说，我不认识你。怎么有这种事情？耶稣如果说会有，那就是会有。那你说奉主的名赶鬼，行许多异能，主不认识他，那鬼怎么赶出去的？神迹奇是怎么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别傻乎乎的以为在教堂里他声称奉主的名行出来所谓的神迹奇事，真的是圣灵的神迹奇事。所以那个人奉主的名做这做，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不认识你，那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肯定不是圣灵。那有可能在教会里那个人甚至是个牧师，一个神的仆人，在那个场合他也在说奉主的名，结果是邪灵的工作，有可能吗？那如果没可能，耶稣怎么这样说的？耶稣能这样说就表示有可能，而且今天可能常常不同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太单纯太傻乎乎的以为他在教会里他是奉主的名做的，这个人也是好像所谓神的仆人所做的，应该那个能力都从圣灵来的。未必未必，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了，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就知道了，有的人他会行一些虚假的神迹。什么叫虚假的神迹？它真的是超自然，虚假意思是骗人的，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不是神许可，神的保守，圣经上这样讲，连选民都会被迷惑的。当时是指犹太人，但现在可以指所有的信徒啊，信徒会被迷惑的，以为这神迹奇事在教堂里，这个人是什么人，所以应该都是出于神的。 No， 那写在圣经上，写在启示录，就警告我们，有些人做的一些事看来好像是为神做的，其实他可能是以敬钱为财力的途径，那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可是他是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他好像大声疾呼，但是对他而言可能哦，他也会 burn out 烧焦了，你知道的。那对神的国度来讲，这些也不是真正出于神的工作，我们尽力而为，为主摆上，流泪撒种，可能留给后人欢呼收割。 无名的传道者愿意做这种事，即使我有生之年看不到结果，我还是做，做到死，将来有人欢呼收割，我愿意做。但是如果不是你为自己做的话，你就是今天我就要看到结果，所以你就会揠苗助长，没成熟就砍了。我们福音短宣队常常是这样子啊，出去布道马上要有结果啊，回来报告战果，我们出去两个两个一队出去，然后祷告完出发去公园寻找猎物，九点半回到教会来报告战果，第一队感谢主，五个人决志，好像斩了五个人头一样，第二队三个两个一个，那一个哦只有一个，哎呀亏欠了，哦最后呀，我们像印第安人来个萤火会战第五，嘿呦嘿呦嘿呦，今天斩了25个人头。我们短宣队都是这样子的。你能够为主默默的做，做了半天，你没有看到成果，让神在适当的时间让他开花结果吗？所以我就说，侍奉如果不是简朴的话，你会太多人为的。对你自己当然你也很累，你知道吧，做得很辛苦，然后一直看成果怎么样，成果怎么样，成果怎么样，几个人举手。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很有意思，我第一次跟他配搭在一个福音营，那么两个讲员嘛，我先讲他第二堂讲嘛，他讲到的时候我知道他，但我从来没有跟他同台配搭过，不知道他的做事的方法。他说哈，我以前每次布道会呼召决志的时候，你知道台下的人常会做见证，当年他呼召的时候，哎呀有感动，可是手举不起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再给你一个机会，不要还有没有了，赶快结束。哦，我心都快跳出来了，你知道，就心里有感动，可是又手举不起来，哦赶快过去，赶快过去，还有没有，再给你一个机会，还有没有，哦下面好紧张哦，心里砰砰跳。他跟当时的这个会众讲，你不知道台上的讲员心里也砰砰跳啊，我们也很紧张啊，到底有几个手举起来，如果搞了半天一两只手摆搭了，今天成果太差了。如果三五十个人耶感谢主神得荣耀，我也分了一点。所以他就很注意看多少人举手，多少人举手。他说现在我不行了，我60几岁了，心脏负荷不了了，所以他说我现在再也不祷告聚完会以后来呼召，因为这样对我压力太大了，所以我现在都是换一个方法，我悔改了啊，我讲道前先呼召，有人要信耶稣了吗，先举手，讲完道我就不呼召了。那讲道前呼召呢没有压力，好也好不好跟我没关，我还没讲啊。对，他就说有没有要决志信主的，也不必低头闭目，举个手。那第一堂是我讲的，他一讲我就啊，哇，考我的事，因为福音营嘛，3天，我想说最后期末大考就好了，干嘛每一堂小考？所以我那堂没呼召，你知道吧？我没呼召，他呼召了。那当然，神的做工很有妙，很妙。有一个北京来的老大姐，60岁，学佛40年的，她事先跟我打招呼，我学佛40年，老弟啊，别怪大姐哈，你怎么讲我都不会信的。我说你还没听了，对呀、啊，我也不是吃的秤锤铁了心，就是我学佛40年，哪有可能听2-3天就破功呢？所以你不是你讲的不好哈，你也别泄气哈，老弟，好好努力啊！我没听，我就先告诉你，我这人不可能信，学佛40年了。就那个人一呼召，那个老大姐第一排就举手了，我都想说，真的，学佛40年，我讲了一小，我刚刚讲了什么？讲很多，可是我讲了什么去打动他的心不知道，所以聚完会我急忙跑过去，大姐你决志了，决志了，你信了，信了，真的真的，你刚听了什么，听很多，不要很多，给我一句话，什么话可以让学佛40年的就信主了，你教我这句话，我就碰到学佛的出这个必杀绝招，一招毙命，就这个就行了，我不讲一大堆，你今天听了什么，很多，不要很多，一句话，一句话，没有没有，你忘了，没忘，就一堆，然后就忽然间发现啊，学佛40年我在找什么，找错了，就在这里，这是福音，就这个不是那个，所以我也不问了，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次必杀绝招。圣灵的工作呗，每一个佛教徒也不一样的，我哪知道对哪一个人哪一句话，但圣灵动工就这样子嘛。 但是那个前面那个讲员我就想哦，我们有压力，所以连传道人也会的，多少人举手我们也心里很挂念的。我慢慢学习交给神，你不要去特别注意那个东西。当然我希望有更多人信主，我也希望某几个特别的人他能够信主，但我知道神的工作是因为他的时间，我只要忠心，否则我就很难保持那种心灵的平安自由，我就被那个事情捆绑。简仆侍奉另外一个记号就是喜乐，你侍奉越侍奉越甘甜。侍奉简仆侍奉的主要不是靠毅力，讲一直逼着你自己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侍奉。这种侍奉的话就会很辛苦，然后做的苦不堪言，到最后有一天说够啊，不行了。侍奉如果是喜乐，你会乐此不疲。我提到过，我上前两天才刚从 Rick Warren 教会回来嘛，哈。那 Rick Warren 分享了很多事情，我发现他这个人也是有点感性啊。他讲道也不错了哈。他其中提到一个例子，他的爸爸，他是一个牧师家庭出身，他爸爸就是一个牧师。但是我爸这个教他牧会三四十年，从来没有一个教会超过150个人的小教会的乡村教会的牧师。大家讲他爸爸最后过世的时候，爸爸重病了啊，所以在医院里，那家人呢就陪着他，后面有点半昏，就是说昏迷不醒一样的哈。他说最后有一天，好像回光返照一样，在医院里，刚好他不在，他太太在，他的孩子在，所以就是。孙子辈有几个人在，然后他的媳妇儿就是 Rick Warren 太太在嘛，他好像醒过来可以讲话了，你知道吧？他一醒过来的时候，一直要下床，你知道，不知道干什么。所以那个华里克牧师的太太就跟他说：“爸爸，爸爸，别下床，你现在身体很虚弱，别下床。你要拿什么？我帮你拿，拿帮你拿。OK。”然后他嘴巴就念念，这个老牧师就说：“One more for Jesus, one more for Jesus。”他说 ：“What？你要什么 ？One more what？” 后来要听清楚 ，One more for Jesus， 他要再多带一个人信主，他要爬起来就说：“那、还多救一个人，多救一个人。”这样，然后过世了。他一生最后的一句话 ：“One more for Jesus。”一个老牧师。所以，瑞瓦人在讲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这个成为 Rick Warren 侍奉当，他现在有几万人的教会啊，大教会。可他说，这是我里面一个动力。我爸爸是一个小教会、乡村教会的牧师，可他一生最后的一句话是 "One more for Jesus"。有个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有点血腥，中文翻译叫做血战钢锯岭，英文叫做 Hacksaw Ridge， 好像是这样。Hacksaw Ridge， 那是一个日本在二次大战结束最后一场战争，在 Okinawa 冲绳岛之役，有一个人他是安息日会的人，那种种原因，所以他从小立志，他不拿枪。入伍的时候，他跟长官说：“我不拿枪。”长官就逼迫他，甚至本来要判刑的。哪有一个军人不拿枪的呢？如果敌人拿枪比着你，你就不抵抗；如果你的同伴被枪比着，你就不拿枪，就让你的同事死掉。他不拿枪，他成为救护兵。在那场战争，那个地方没有名字，他们称为钢锯岭，就是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爬那个悬崖这样。后来有一天在进攻的时候，攻上去了。可是日本反扑，就全部攻上去的部队全部又下来了，然后100多人上去，只下来30个，很多人都 trap 在上面，有的受伤或者下不来了。那这一位叫 Doss， first name 是 Doss， D-O-S-S， 他的姓叫 Dossman， 这个 Doss 在上面，然后他没受伤，所以到入夜黑夜以后，他就开始救人了，受伤了什么，他就一个一个拉过来，然后呢 他有一个绳梯爬上来的嘛，就把他坠下去。那怎么坠下去？他是有个怪招，他用绳子可以把两个人下巴下肢这样遮住，吊起来，是像双环吊起来，然后把他坠下去。因为一环的话围肚子的话不好弄，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一夜之间，他不知道救了多少人。有人问他，他说 I don't know, maybe 50。他的同伴说 No, at least 100。最后国防部登记的是21天做75，你他说50嘛，他同事说是100嘛，到底多少？75。对，75不是精确数，到底多少人？但你想想看，6点钟入夜，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天亮了结束，12小时，如果是75个人，12小时，一小时要几个？ It's long 哎，而且每个坠下去的时候，你不能把它丢下去啊，你得用绳子拉住它，那慢慢慢慢坠下去啊，然后还没绳子放松，它就拉上来，带着一个，带一个。他演到最后的时候，他累得要死，说了一句话 ：“God help me, give me one more。”再一个。最后一个，那当电影演的，我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结束的。最后的时候，他一个士官长，他就拉着他，那时候天已经亮了，所以在拉出来的时候，日本兵已经追过来了。那他不拿枪嘛，但他拿把枪当着那个帆布的卷在那里，拉着枪就往后退。然后那个士官长坐在帆布上，因为他腿被打断了，他坐在这样，这日本兵没有兵，然后他到悬崖边怎么办？他就把他跟士官长绑在一块，然后就蹦跳下去，就这样。然后日本兵在上面还拆枪了，到最后这样结束。我就记得那个电影最后好几次重复 ：“God help me, give me one more。”其实，在传福音事工上，我看完那个电影的时候，我说电影是很血腥，你看不看无所谓。我现在的祷告也是 ：“God help me。”Give me one more。 到哪一天结束，看神给我到哪一天，我知道哪一天哦。但 Rick Warren 的父亲也是这样，所以做任何事情以欢欣愉悦的心去做，不要把自己逼太紧，也不要把别人逼得太紧，留给神一点空间，神会做。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布道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人呢，是我以前认识的，因为我还在我的专业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带着我们化工研究所几个同事到日本参加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大会，那是3年半的一次，是很高级的。那时候台湾地区只有一篇论文是口头宣读，其他是贴壁报，就论文有分等级的，最高等级才会让全场听你讲嘛。那时候我们那一篇被接受了。清华教授、什么成功大学教授都还只贴壁报的，所以他们很多人觉得很不服气，就说：“哇，怎么轮到你们是宣读？”我说：“哎，是人家选的哦，他有评审委员会嘛，他也不是根据什么单位的。”但那个有一个人是在京都大学读化工博士，就参加了嘛，所以他有点印象，所以后来我们也聊天，然后之后很多年了。我那时候神学院刚毕业要去 Boston 牧会，我开车经过他们的教会，然后有个布道会，他没有信主，他是在那个像那个大统华的超市有人发传单嘛，他没有信主，他当然不会有兴趣啊，只是拿一传单看名字庄主坤，我是名字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你去 Google 不会找到第二个有姓庄又有坤的，没有第二个。他说不会搞错吧，他是化工研究所，当时是 Division Director， 研究做得很好，他做牧师啦，自己就来了，他拿着传单就来了。然后聚会的时候跟我讲，哎，庄牧师记得我吗？我当时在东京，哦呀，他说很 surprise， 你怎么不做化工研究所做牧师了呢？这样，3天布道会完了，要分别的时候跟我说，庄牧师，我从来没进过教会。从来没听过基督教，我在台湾那么久也没人跟我讲过，我第一次听到基督教的东西。哦，你有护照是要信？我没有，我没有举手。但是庄牧师，我先告诉你， 我心里哈、啊、就像一个大湖丢下一个大石头，余波荡漾啊！我得花一点时间让我心情平静下来，搞清楚这是什么。然后，因为我的布道信息当中，我不记得那天有没有讲，不过我通常都会讲的。中国大陆来，你就知道有个名人讲过一句名言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联：信主乃是变卖所有。横批：有胆就过来。我还想一想，想一想，哇，信耶稣变成这个样子，哦，这样子。隔了两三年，哎，我又碰到他了。他在那边，我去的布道那个教会，他信主了，还做宣道部执事。哎，我想说有那么快的啊？不过至少他信主，他真的信主了。所以我就说，当时他没有信，但是圣灵工作嘛，几个月以后他就信了。不但信了，信得很认真，认知到一个地步，几个月又做执事了，还做宣道部的执事。哎，哇，我都无法想象。交给神，神会做奇妙的事。谦卑是奠基于圣洁的无视。什么叫圣洁的无视？不是无知，因为心灵注视神而无视于其他的，就是你不会特别注意看自己是不是卑微的，看不见自己丰功伟绩，看不见什么，只看见神圣洁的旨意，无视。就好像在变相山上，彼得跟约翰、雅各起先看到摩西、以利亚，对不对？最后你知道云雾消散的时候，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以利亚不见了，摩西不见了。有时候圣洁的无视就是说，其他这些会分散你的焦点，这些东西都拿掉，你只记得，你只注意一件事情，神圣洁的旨意。因此你不要太注意你的丰功伟绩，你也不要太看见自己的卑微，我是很卑微的，我不行。你这个太成为你的关心的焦点的话，你的侍奉也不行的。神量给我什么地界，给我什么恩典，我就做什么事情。我不管我是卑微或者很有名，我只做我该做的事。这样你的侍奉就会一方面有欢喜的心，然后把成果交给神，你就这种的心态可以让你的侍奉持续长长久久。你太过于逼得太紧，逼自己逼得太紧，逼人逼得太紧的时候，有一天好像跑短跑，短跑到最后没气了，跑马拉松的人你就得调整你的呼吸。我们 Boston 马拉松很有名哦，我很少看的，只有一次，因为我女婿也跑，我就看他一次，看一次就够了，不好看。马拉松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这样跑跑跑，这还有什么可干的吗？只会看着你关心的人赢不赢而已嘛。但电视上有时候看到，哦，头30分钟跑得很快的，好几次我看到中国的选手哇跑前几名，跑前几名最后都没有结束，中途就退出了，跑不完了，前面跑太快了啦。有时候你太过于逼逼很紧啊，这样做的时候，路遥知马力也，侍奉是一生的马拉松跑是不，所以最好有愉悦的心，喜乐的心，量力而为，你就可以一直做到结束。你太过于激进的话，就像跑100米一样，你马拉松跑不下去的。求主帮助我们。